特别是奇异恩典，其实从过去的这一个月，就是这个奇异恩典，我罪已得赦免，在我的心里来回的徘徊。大家如果记得的话，三周之前的那个我们敬拜小组也唱了这首歌哈，所以说我罪得赦免，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感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犯罪被当场抓着的经历哈？2009年的夏天，应该是放暑假的时候，我去巴甫洛上班，但是和一个和我一起靠谱的一个姐妹兴高采烈，看到在一个交通路口看到红灯的时候，啪就过去了。看着看着绿灯的时候，我啪就生叉车就走了。后面马上就警车呜呜的响，我说啥事啊？我就往这听到警车，我就问靠，我说完了，我这后视镜看到有一个校车停在那里了，啊，在绿灯情况下闯校车，这就是罪吧？抓了。哇，所以我当时的我在车里就说，我说死了，死定了。神啊，我愿意，那个时候经文还不是很熟，但是大卫的一句话还记得，神啊，我愿意落在你的手里，这是我当时的祷告。然后回家以后，2009年哈，大家记得当时我们刚刚买了莱港的内可的房子，我们那边的房子还没有卖，相对来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是比较有压力，至少我觉得有压力。闯校车的罪是罚款高达400到800的哈，就是这些我的罪哈，这是我的罪，然后这是显而易见的罪，我已经犯了。闯校车这是无可说的了，不管你怎么样，你是闯了校车。那几个月，然后直到去见法官的那一次，后来我真正的经历的过程就不讲了，心路历程。但是我去见法官的那一次的时候，我已经跟神祷告了，我说我肯定是有罪了。至于这个钱是你要我给巴甫洛政府呢，还是咋奉献到另外一个机构？因为我跟神这么一个约定了，我说我就走了，我认罚。所以走进法庭，叭叭叭，所以哇，第一次走进那个正规的法庭哈，很有意思的。他们非要有一个宣誓，有 tell the truth of the truth， 你所讲的都是真理吗？有那么一个仪式。所以那个告我的，给我开发票的那个警察女官员也去了，所以他就在那里说，他说我那天在执勤的时候，这个女士看着绿灯走了。看着绿灯开车前行了，我在那边执行，因为那边有个特殊情况，那天平时没有校车，那天有个校车，我在后面执行，抓了他。所以当时那个法官就说，啊，又贴着去什么就，因为现在是那个告我的人不告我了，他说我是看着绿灯走了嘛，所以后来那个法官说，他说 you are no guilt， 你无罪了，走了。无罪释放哈，无罪释放。所以我当时出门的时候，我就说：“耶和华神呐、啊，我以前哄吻你，今天我真的经历你哈。”这就是跟大家讲，就是罪得赦免的那个喜乐和轻松，是不是？今天呢，我也想和大家分享，我罪得赦免。这个是我们使徒信经里面的第十讲，罪得赦免。哈，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神，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今天你呀孩子站在这个前来和弟兄姐妹分享主你的话语，圣灵啊，此刻你就在这里自由的运行，往下再讲孩子所说的话都是来自你的引领，不再是我自己，让我讲得明白，也求主你在众弟兄姐妹心中做工，也能听得明白，让我们同感一灵，让我们享受我们罪得赦免，因为是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你的救赎大能，你有赦罪的权柄，使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阿爸天父，就求主你带领孩子以下的讲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哈，我还没打开这个哈。好，我今天谢谢艾米，让这个艾米给我翻也可以。好，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哈，我们教会今年的举线，上半年的讲道举线是以使徒信经为蓝本，然后我们今天就到了第十讲，大家一起回忆一下哈，就是说第一讲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是我们牧师讲的哈，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是创造天地的主，是我和大家分享的，第三个我信基督也是牧师讲的，第四个圣灵感 润，是我们李华弟兄分享的，好，然后是受害受死，埋葬符合，都是我牧师带来的。然后后来升天再来审判活人死人，是李华弟兄讲的。然后的话，第八节是上次我们的赵文清传道带来的，那个信而公之的教会他讲的哈。然后再就是圣徒相通，就是大家上个星期我们的瑞文老师讲的是吧？啊，那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是我信罪得赦免啊。然后后面还有两讲，就是我信身体复活，还有我信永生，那是后面的哈。所以我们就来讲到我信罪得赦免。当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我信罪得赦免，那么首先我们就讲什么是罪啊？有人回答说什么是罪吗？我们天天讲，我们要什么是罪呢？啊？好，我们也有那个答案，就是说罪就是没有设置目标，就是没达标，是不是哈？那么昨天晚上的主日学哈，正好有一句话哈，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说，知道有善要行，你没去行的，就是罪哈。所以我在那个受洗班还是出信栽培的时候，我跟那些弟兄姐妹讲过什么是罪呢？用我们的大白话说呢，罪就是根据神的标准，你做了不可不要的事，不可奸淫，不可贪婪，那你做了这个不可了，那你就犯罪了，还做了我还没有做你该做的事，知道吧？什么是罪？做了不该做的事，没做要做的事，就是罪了。有点绕口吗？就是说什么是罪，就是说做了你经圣经上说你不要做的事情，不可不要不要的那些事情，你做了，那你就是也是犯罪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圣经上说要么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要爱邻舍如己，你没有做到也就是罪了哈，这就是罪。那么我们说罪得赦免哈，就是说我们都说罪得赦免，所以怎么被赦免呢？不是说我们没有犯罪，罪得赦免呢是我们才是在犯罪，是因信称义了，是因为信我们犯了罪，但是耶稣一个没有犯罪的人，他付了这个罪的代价，我们接受他已经帮我们付了这个代价，从我们罪得赦免了。这就是我们经常大家这些我刚才讲的这个话大家都能明白的，也都记下来的。今天的目的呢，就是想把我们刚所有讲的这些话，就是世人都犯了罪啦，亏缺了神的荣耀啦，一个义人都没有啦，我罪得赦免啦，我信耶稣得永生啦，我们用一段经文，我们来更形象的来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哈。所以我要选择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再加上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啊。然后就因着这段经文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两大点啊。第一大点呢，就是说我们罪得赦免；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出死入生。那么从那个罪得赦免里面，我们就要知道啦，世人都犯了罪。好，第二个就是说定罪赦罪在主，不是在我赦罪，也不是在我说了不算，是定罪赦罪在主。另外呢，就是说出死入生，就是我们因信耶稣，就是称义，因信称义，也因信成圣哈。然后同时的话，我们信耶稣得永生，这是我们经常讲的话啊。我们就来看看，下面我们就看着这个经文怎么，就是说宁求你怎么说这句话，你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哈？我们就从经文里面来看哈。感谢敬拜队，前面大家已经就把这个经文都已经读过了，所以呢我们就大家就记这个经文，因为故事情节比较强嘛啊。这一段经文主要是讲一个什么，讲什么呢？就是讲一个行淫被抓的妇人被那个法利赛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而耶稣呢就因着在真正律法也不宽容罪的原则下，使这个妇人呢重新得生，是不是进入新的生命啊？就是这么一个的故事情节。那么我就把这个经文呢，就是像我前面讲的，就分成两大块。第一大块呢，就是罪得赦免的时候，我们就看世人都犯了罪这句话是怎么来看，世人都犯了罪，一个义人都没有哈。所以我们就来看前面的。好，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讲这个经文之前呢，就是说也可以大家就有一点点的那个背景知识哈，就是说这个第一节到第二节，他就说 于是那个所有的人都回家了，是吧？就是人对，今天就是两条线，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和我们的世人哈，就是这个互动哈，就是说，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知道以前的经文是没有分章节的，其实这个第一节呢，应该是在那个第7章的最后放在那里更合理哈，就是说，于是个人都回家了哈，都回家了。这个事情前面是有什么一个背景呢？就是在那个祝棚节的时候，记得去年吧，去年我也讲了这一段经文，就是讲了第7章啊，就是说当时的祝棚节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去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然后耶稣在那个第7章的那末尾的时候，他站起来告诉说，就是说，非信靠我的人，将来他的身体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那个时候，就是当时的那些老百姓，就都因着耶稣的身份就起了争论，法利赛人呢也起了杀心哈。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尼哥底母也还为耶稣站起来说话哈，就是他说，那你就是也是加利利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就是大家祝棚节已经就是喜庆的时候都过了，所以大家都回家去了。那么我们的耶稣去哪里？我们去到橄榄山，他就是说，因为橄榄山就是耶路撒冷东边的一座山哈，所以他就去山上，因为府里有洞，飞鸟有窝，我们的人子在地上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大家回家了。他是去橄榄山。我们知道耶稣在地的生活，他去橄榄山，他是在山上的时候，肯定是和父神有沟通、有祷告，是不是哈？然后第二天一清早，他就又来到圣殿里面来敬拜神，来教导百姓哈。然后呢，也有一些人呢，有一些非正呢，有一些朋友，有一些证人呢，回了家以后，第二天早上呢，也有人就是去跟随他，要听他讲道，要听他的教训，所以耶稣他就坐下讲道哈。那个时候的话，夫子讲道的时候是坐着讲哈，我们现在是反过来的，是不是？讲的人站着，听的人是坐着哈，他就坐下教训他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哈，也就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信主的门徒、基督徒，我们也应该祷告，是吧？我们要上山祷告。同时呢，我们祷告了得力量哈，我们有一个姐妹说要撑殿哈，就是说要靠祷告来撑殿哈，就和神沟通。然后呢，你也要他山下，他山上祷告，他殿里来叫的就是侍奉，是不是？他叫的人。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要侍奉得力的话，我们先要祷告，然后我们第二天呢早上起来，我们来服侍教会，服侍神，服侍真弟兄姐妹。那么也可以看到有一群人，他们一清早起来，他们非常渴慕神的话语，是不是？他要去听耶稣讲的，就是说是耶稣吸引他们哈。所以我们之所以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听到，也是耶稣吸引大家，阿门，是吧？我们就是说，所以我们就是从这一个前面一两句我们带去了，就是说我们无论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早上起来都是欢呼喜乐，我们都要到神的面前来渴慕神的话语，养成好的读经祷告的生活，这是前面的哈。那么有一部分人渴慕神的话语，在听耶稣讲道。那么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人呢？哈，就是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又在做什么事情呢？好，通过经文我们就知道，耶稣在这里圣殿教导的时候，就一群法利赛人，还有文士哈，就是宗教领袖，就带着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来到那个耶稣的那个面前，而且呢，就是叫那个妇人站在那个中间哈，然后就跟对耶稣就说，他说夫子，这个人是行淫的时候被拿着的，根据摩西律法，我们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你说怎么办吧，是吧？好，然后这个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去了哈。我们也知道行淫的妇人，就是说当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那这个行淫的妇人被抓，那就肯定是犯了罪了，犯了奸淫罪哈。至于就是说犯了奸淫罪的情况下，他们就是显而易见的罪，就是这个妇人犯罪是很明显的，是犯了罪，大家都没有意见，而且还义愤填膺的说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是吧？好，然后但是大家想一想，他是说抓了一个、哦、大家我们都知道，就是捉贼捉奸，捉贼捉赃，捉奸捉酸，是不是？哎，怎么就抓一个人来？就是说你稍微安静一下就觉得不对嘛，你抓怎么只抓一个？那个男的哪去了？怎么只抓个女的来？是不是？ 很有可能那个男的是他们的亲戚或者是一个高官，就抓这个女的来，是不是？这就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了。而且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到后面的经文里面，约翰就说了，他们之所以要把他抓来，是他们为了要试探耶稣，要抓耶稣的把柄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事情里面，法利赛人表面上，哎呦，我们宗教领袖，我们是副教的、副道的，这个行奸淫的，被我们抓了。他好正人君子，好像很正义、很道义的，但是实际上想一想，他们之所以来到这个面前的时候，他们的目的不是要行这个妇人的罪，而是他要给耶稣一个陷阱、一个圈套，就是说他们要抓耶稣，定义抓耶稣说话语里面的把柄，好告他。或者说前面已经讲了，说他们已经起了杀心，就是说因为耶稣很完美，他挑不出他们的毛病，所以他要就是挖了个坑，嗯，让耶稣跳哈。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一个什么样的坑呢？就是说如果说耶稣说好啊，你们能把他打死啊，那么就是说当时的犹太人是没有权力判死刑的，哈，或者就说你耶稣，你不是说我来我是怜悯为怀的，我要救人，怎么你同意把人打死呢？这个太心残了哈！你说你同意打死，他们也会有话说。如果说耶稣说不行，我要怜悯他们，不，这个罪不致死，我不打死。他们说那摩西律法上面说了，要用石头打死，是不是？这就有这么一个确有一个陷阱哈，就是有一个空在这里等着耶稣跳。好，我们就看到我们的耶稣怎么面对这个挑战哈。耶稣怎么面对这个挑战？耶稣第一个事情的时候，他没有说话哈，大家注意啊，他只是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哈。这个是我们要好好想一想的，他没有说话，他只是在指头在地上画字。所以经文里面出现了两次耶稣没有说话啊，只是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所以至于耶稣在地上写了什么，有很多的大家可以想象，你都可以猜测。我个人认为耶稣在这里写十诫哈，因为在我们的经文，我们学过的，在旧约里面经文特意提到过两次神的指头，要么在石板上写字，要么在墙壁上写字哈，就是神的指头写字。第一次写下的就是十诫，是吧？好，我也就想着耶稣可能是写了十诫，哈，就是说不可有别神呐、啊，特别是后面的说孝顺父母也哈，不可犯罪啊，不可奸淫啊，不可贪心啊。正好我也很感恩啊，在我们上次母亲节的时候，嘉欣传带来这么把全部讲了一下十诫，大家心里都有印象哈，十诫是讲什么哈？好，他就是在那写字的时候，但是法利赛人安不安心啊？不住的问啊，烦不烦？很烦啊！但是我们的耶稣没有被这个情节调整，这就是我们要学会的哈。就是说，就是耶稣至于他写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耶稣在写字的时候，他马上没有话语回应的时候，使那个场面冷却下来，是不是？非常的智慧哈。好，然后写完了以后，他们还不住的问的时候，挑战他的时候。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了，不说则已哈，就是要么就不说话。他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就说如果说你们当中没有犯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了。在耶稣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第一他没有否认律法，你可以打他呀，是不是？他没有，所以法利赛人不能挑他是否认的律法。第二个的话，他把那个有谁去审判的那资格定下了。就是说谁没有犯罪的你可以拿他，他不是说谁没有犯奸淫罪的可以用石头打他，谁没有犯过罪的你可以用石头打他。好，这个一说的时候，那么他们这个话一出来的时候，他就又用手指在地上画字。那么这一段他画字的时候，我就想着他可能是在但以理书5:24里面的信息了哈。那就说那个是个定罪的信息，就是说当时的那个巴比伦王他们犯罪嘛，就是说他们在藐视神的时候， 在九燕山的时候，就有指头在墙壁上写，他吓得哆嗦，要带你去解释的时候，他解释出来就是几个意思，就是审判的意思，把你放在天平上称一称，你不合格了，你亏欠了神，然后你的国运到头了，就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哈。这是我想的，但是就是说，至少耶稣在那个地上写字的时候的，就是他的这等候这一句话，在所有当人中间的那个回应了。大家也知道后面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所有的人一个一个的走了，而且还特别提到陈老到少，可想而知啊，因为我们这年纪大一点的嘛，那肯定在世上犯的错多嘛，啊，而且还有可能有人想象说，耶稣在这地上写第二次写字的时候，等这个话反应的时候，也许会说林秋，李某李某又闯校车呀，是吧？梁平，李某李某月你说了你儿子的批评了儿子啊，知道不？就是这么一个一个是吧？就走了哈，所以就是说就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所以为什么这就说世人都犯了罪，是吧？世人都犯了罪，没在这个经文情节里面，表面上好像是那个行淫的妇人犯了罪啊，那人在喊打，但是实际上法利赛人呢，是吧？他们明明知道他们应该是最能够明白圣经、明白神意，他明明知道他们最应该知道耶稣是完美的，是没有罪的，他们是围着自己的权利啊，他们的这个。人家都去跟随耶稣了吗？没人跟随他了吗？就是自己的私心啊，或者不跟不义、啊，明明要抓那个捉贼，要按照摩西律法的话是奸夫淫妇要一起处死的，没有说只有一个的哈。就是在利未记里面的那个，20章10节，就是说奸夫凡与邻舍行淫的奸夫淫妇一起用石头打死。好，所以他们就明就是说为了来。挑战耶稣来故意，很有可能这个行淫的妇人是他们的一个，我们现在叫什么旗子，什么筛哈，就是说是一个板，就是说是故意的哈，就是说，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要总结的，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对待这个罪和罪人的时候，我们的世人的话，就是我们人的话，就是说很容易急于定别人的罪，啊，就是用我们。长沙话讲就很想把人踩在脚下面，就是说这个人呐、啊，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罪线，就是说很容易找一个比我犯的罪更大的人，我就觉得我心安理得了。哎呀，他比我更无耻，他比我什么就是那种，就是没有标，就是我自己就是标准，他比我还坏，那我就好了啊。就是这是世人的标准，是不是？但是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我们的耶稣哈，耶稣他在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不卑不亢的。他也不急不躁哈，就是说他的那一句话，就是说凡没有犯过罪的，你可以先用石头打他。他这样的一句话，就真的是像那个灯光啊一照。打个比喻哈，就是说我们平时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光线稍微暗一点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很容易看到那个桌子上面的很厚厚的灰尘，特别是那个比较有爱干净的弟兄姐妹，可能很容易看到桌上里有灰尘了、啊，常常要去抹掉哈，这就是显而易见的罪就在那里。但是，只有当那个灯光照进的时候，你才可以看到这个空气层漂浮的灰尘，那就是隐而未现的罪。其实，这个桌面上的这个灰尘都是那个空中的灰尘落下来的，但是只有像耶稣这样的灯光看到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这个隐而未现的罪，所以说世人都犯了罪，有人有时有些罪是显而易见的，大家都很明白的，那是犯出来的，但也还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也很感恩哈，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上都有很多隐而未现的，就是罪性嘛。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像大卫那样祷告，就是求主你光照我们哈，就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罪哈。所以我们就是说世人都犯了罪，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摩西律法呢，他也叫我们知罪哈，就是知罪。你看，这不是说他一说是凡没有拿石头打的人，你就可以先拿石头。那么这个那他们怎么知道自己犯了罪呢？就是一个个的退走了啊，可那个就是那个律法，他们犹太人他们有律法嘛，他们就知道哈，就是律法是叫人知罪，但是律法呢不会赦罪哈。然后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很想要大家能够带走的，好， 很要带走的，就是记忆中要带走的，就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耶稣的那句话：凡没有罪的，就先拿石头打。这个耶稣他说这句话的目的，也是要我们，当你发现别人有错误的时候，当你要去指责和批评他人的时候，也多一份怜悯和同情的心，要想到世人都犯了罪，不要急于定罪，好，不要急于定你的配偶，也不要急于定你的孩子，甚至也不要急于定你父母的罪。我们除了定罪的话，可能就是比较难听，那就是批评吧，是吧？就指责吧，是这样哈。所以呢，所以说那个先拿石头，当你先把那个石头扔出去的时候，特别是话语方面的这个扔出去的时候，谨慎又谨慎哈。就像我经常说的，临停三分，不抢一秒。就张姐就说，那我怎么能够停得下来呀？那个火一看到他做得不好，我就想说出来，一看到他没打我的标，就想说出来，哎呀，你这个东西又放得不好了啊，你这个竹山这怎么回事？这你看你看你看哈。就是说我们都有，世人都犯了罪哈。就有一个故事，就有一个 CEO， 他的操练是怎么，我也很想学啊。因为大家知道现在那个大的那个老板的办公室里面，他会有很多 paper 嘛，可能他可能是中国人，他就有一个叫石证啊，就是说压书的那个东西啊。哎，他写了一块石头，很漂亮的石头，但是他在上面写了一个仙字。所以他说他自己说，他跟别人分享，他说我每次看到那个仙字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耶稣的这一段话，谁没有犯罪就可以先打石头。他说我就会安静下来，而且就会帮助他克制，帮助他很多回去批评别人的那个，马上批评别人的那个欲望，就帮助他。而且他也发现，他说他看了以后，他就会越来越包容别人哈，就是也要有一个记号，就是帮助你来不发火吧，应该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还说，如果说有他的员工进来，要急急忙忙进来跟，因为老板在嘛，肯定就有人要来告状啊，或者要来 complain 啊，他就会把那个石头就放在那个人手里面，那个人就觉得很奇怪，那个石头给我干什么？人家看了，哎，怎么有个仙字啊？好，他就会通过人，那个人的火不就下来嘛？要问这个事情嘛？然后他还会通过这样的事情也跟他传福音，明白吧？所以呢，就是我们怎么帮助我们不要就是先拿石头，这个是我们要带走的，就是说要设定一些记号哈。大家说我的脾气比较好啊，其实只有我们家的弟兄知道我以前的脾气有多大哈，有多坏。但是我也很感恩呢、啊、是他在家里面喜欢挂很多字画，大家都去我们家里看到过的。我们的卧室里面你知道挂的是什么吗？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不轻易发怒哈。所以我每天早上都要看一下呀，所以我出门的时候我不轻易发怒啊。大家知道吗？就帮助你不要急于丢石头。大家可以晒的好，自己有个人的喜好，你是哪有个石头也好，你挂一句话也好，或者你写一句圣经，经常要提醒你的那句圣经在你的冰箱门上也好，都可以哈，就是帮助我们不要急于发火哈，你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的哈，就是说好。然后的话，今天呢，就是还有我们看到耶稣的智慧，他没有直面的回应别人的挑战，是不是？他是安下来。其实今天早上我们有一个小弟兄也非常的智慧哈，我们一来的时候，我们就有另外的一个家庭就带着两姐妹嘛，我们就劝他，我说小弟兄你去帮那个跟他们一起去儿童主日学帮忙呢，这是两姐妹，你猜猜他们谁是姐姐谁是妹妹？那个小弟兄非常的智慧，看了一眼以后不笑，他说我不猜了，我因为知道，不过那是猜对了，总会有一方不高兴。你说姐姐很把妹妹说成姐姐吧，那么那个姐姐肯定很开心，我显得年轻，那妹妹不就显老了吗？非常的智慧，很感恩了。所以也告诉大家知道吗？就是也语言的意绪停一停，然后多一点同理心，多为对方想一下的时候，很好。所以非常的感谢主，圣灵的感动也要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一幕哈，就是给大家更形象的，这些大家记下来吗？世人都犯了罪，然后耶稣的一句话说，谁没有犯罪可以用石头打他的结局是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是不是一个艺人都没有？ 是吧？这些的话我们就记下来了，头发里面记下来了。下次再讲到说世人都犯了罪不理解的时候，就想想令秋今天讲的哈，那个行淫的妇人犯罪没有？犯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犯罪没有？犯得更大，是不是？而且那些罪是耶稣更伤心的，更使耶稣伤心的罪，是吧？是那个罪性啊。其实他说他好像那个犯奸淫，其实每个人都犯了奸淫。如果说因为我们本身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是和耶稣结婚了，如果说你不百分之百的全心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犯了奸淫了，是不是？好，这个是第一段，就是世人都犯了罪。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罪人以后，下一段就是定罪和赦罪啊。我们刚刚已经看到那个律法，就是说已经是他们都知道他们错了，他们一个个的走了，知道错了，但是他们留下来没有？他们只是留下来了，那个只剩下了谁在那里？就是一个一个的出去了，只剩下了那个妇人在那里哈。大家可以想一想那个妇人的心理，一清早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拖到这里，那种难堪，是吧？也许他去做这个奸淫的事情，也许他醉心于犯罪啊，他就醉心于去做一个不好的人，也有可能有难言之隐，也有可能也就是法利赛人的一个拖。Anyway， 他就是已经被拖到那个现场了，看着一个个都走了，因为耶稣的一句话，哎，这个耶稣一句话，这个人都走了，没有人定他的罪。他想不想？我也想溜啊，没人了嘛，赶快跑啊！但是他没有，他留下来了，他要看耶稣怎么判决他，就是他隐于，他不但是知道自己犯罪了，他要留下来等到判罪，或者是定罪，或者是最后是有享受赦罪之恩。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律法就是让很多人他良心发现以后呢，就退掉了哈。但是只有真正的当我们的罪认到罪以后要求赦免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在那写字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问了那个妇人，他说其他的人呢都到哪去了？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个妇人说，主啊，主啊。就是说也许这个妇人他以前听说过耶稣的故事 whatever，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没有走，而圣灵感动，我们可以这么说，圣灵感动他，他称耶稣为主，是不是？他说主啊。好，那么耶稣说的话就更感人了，他说因为在这里的话，因为耶稣自己说了一句话，凡没有罪的可以走，剩下的两个人，这个妇人他有罪但是他留下来了，另外一个没有罪的是谁？就是我们的耶稣，是不是？哈，耶稣自己，耶稣他可以，他有定罪的权柄，因为他是无罪的人，他可以定罪审判的主。而且他在五章的时候他也宣称过，就是父不审判人，把审判的权柄给了我。耶稣是审判的主，他可以定罪，但是他没有定罪，他就说别人不定你的罪啊，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去吧。你说那个妇人的那个心里哈，真的是那个赦罪的那个感觉啊，就是说可以定，就是说想定他罪的人没有资格定罪，走了，可以定他罪的人不定罪，不定罪。弟兄姐妹，我们就都是那一个行淫被抓的妇人，我们都很有罪，但是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耶稣为什么不定他的罪？他的罪到哪？最后那个根价谁付了？他的根价是耶稣自己付了这份罪的根价。如果在这个经文故事里面的话，是在半年以后耶稣上了十字架，担当了这个妇人奸淫的罪，也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就像我们前一次我分享的那个仆人的分彩的时候，是他在十字架上，耶和华将世人的罪孽都堆在他的身上，是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是他在十字架上尝了我们的这个死的味道，所以我们他才有赦罪的权柄。不是说他就这么说的，是他自己付上了罪的代价，他替我们付了，他是我们的挽回祭，所以他是我们，他为我们赦罪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部分就是说我们的罪得赦免，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地上没有一个义人，一个 也没有，但是定罪赦罪是在主，律法能帮助我们知罪，但是不能赦罪，只有我们赦罪的主，他才能赦罪。还记得当时耶稣他自己说的，还记得那些人把那个摊子掉下去的时候，他没有说你拿着褥子走嘛，而是说你的罪赦了。哈，当时法利赛人还挑战他说，你凭什么说了？耶稣就说他罪赦了，还是拿着他的摊子走，毯子走，哪句话容易？之所以这么说，是要你们知道人子有赦罪的权柄。好，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哈，罪得赦免的话，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律法只是叫人知罪，没有也可以判罪，但是不能赦罪。唯有我们的主耶稣赦罪定罪都在他。接下来啊，这是我们很，其实我们平时在罗马书里面的这些很一句一句的话，我们在这个故事的这个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就立体化了哈。然后呢，这个我们就在这里我们要带走的就是耶稣他对这个妇人不单说了另外一句，不单说去吧，你罪得释放了，还有另外一句话，不再犯罪。哈，就是说当他说去吧的时候，我们得自由了，得释放了哈。但是呢，就是说你不再犯罪，这就是叮咛了哈，也是一个命令了。这就是我们要进入的第二部分哈，就是说我们的罪得赦免呢啊，然后我们都是新的生命呢，但是要不再犯罪，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要成圣了。就是当这个妇人说主啊，他认耶稣为主，他的耶稣就赦了他的罪，就像我们就是基督徒了哈，就是我们认罪悔改，认耶稣为主，心里承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是主。好，我们就是因，然后就不把罪赦了的话，就看我们是好人呢，就没有罪了，那就是我们就是成为新的人了，新造的人了。我们就是说信罪得赦免了，我们就说因信称义了。称义了以后，但是耶稣再说了第二句话，不再犯罪哈。所以这个不再犯罪就让我想了好久啊，也就是说，我也想和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在这里的不再犯罪。首先耶稣指的就是说你不要再去犯那个重复犯的罪，至少你这个妇人不要再去犯奸淫的罪了，是不是？你不要再去犯奸淫的罪了。但是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不要再犯罪，就包括我就至少不要再去闯校车了，是吧？所以我现在很紧张的，我现在过看到校车来的时候，我都会停着，特别是我不能笑的时候，有时候校车停在那里，他那个牌子还没出来嘛，我都要和那个 drive 那个司机有眼目对视以后，我才往前行，我不再犯闯校车的罪。那个哈，但是还犯别的罪吗？但是耶稣给我们的要求就是说，我们不要再犯罪，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命令，给我们的一个期待。我们犯不犯罪？天天犯罪，是不是？好，但是我们犯罪以后要常常的回来悔改哈，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弟兄姐妹就要分享一下如何不要再犯罪哈，如何不要再犯罪。首先的话，你要信我的罪得赦免了，是吧？我要信罪得赦免了。那怎么信呢？我们就是靠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他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他有赦罪的权柄。我们也有很多经文哈，特别是那个约翰福音1:9说，神是信实的，我们若认我们自己的罪，他必在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啊。然后我们也知道赦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刚刚在我们整个教会都在查以弗所书嘛，这是恩典哈，就是说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我们的过犯都赦免了，这是荣耀的恩典哈，这是一个恩典。然后还有经文上还有很多啊，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就有多深，灯离戏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哈，就是这样的话语金句常常的在 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就是大家可以背一些这样的话语，告诉我的罪得赦免了哈。因为像我的话是亲身经历过这个罪得赦免的这个经历嘛。如果说大家有犯个什么错，特别是很大的错，得赦免那个经历就常常的回想，真的是神赦免了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操练哈，就是我记得我在那个波士顿，我们在 Cape Cod 那个教会的时候，当时师母带领我们也有一个操练，就是说我们在我们一个群体里面，大家一起认自己的罪，然后就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呢，特别是那种常常让你悔恨啊，常常让你隔那么不久那个罪又那个犯过的错又回来，回来打扰你的那个，是写下来。然后的话，我们是当时我们做的一个操练是把它系在一个气球上，就像它飞走了，就是表明这个罪主已经赦免我了，我不再被这个罪所来困扰哈。我们上那个同辈关怀的时候，好像师母也说也可以把那个纸写好了，用火烧掉啊，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纪念哈，让我们知道我们信我们的罪得赦免了。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耶稣说你不要再犯罪，特别是不要再犯重复的罪。我刚才说了，我们可以靠神的话语。另外一个，你就是要换呢，因为我们不但要换心嘛，是吧？我们的心肉实心换着肉心啊，同时的话，我们也要有好的生活习惯，或者来代替你那个不好的那个是不讨神喜悦的习惯。就像我以前是被那个电视剧捆绑嘛。所以我捆绑多的话，后来也很感恩呢、啊，是因为我们的牧师来到普布教会，我们要通读圣经嘛，他要当年的讲到，所以就把我的那个看电视剧的那个时间就拿到这里来读圣经哈、啊。所以就是你要用那个积极的来取掉那个不讨神心意的。然后我们你说我怎么查经，我一个人查不下来呀、啊，宁求我一看书就睡觉啊。那就参加查经小组啊，是吧？就是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查经你可以，昨天牧师也发了，就怎么读圣经哈。所以我就是觉得读圣经帮助你最好的是定时定点哈。在我们家里面有三个角落，就我弟兄有他的办公室，我的妈妈有他的那个地方，然后我有 basement 的，就是说当我每次走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是坐下来是我读经的时候，或者是那个点。也非常的感恩，再一个就是找到你的属灵伙伴一起走天路，非常的感恩。我们的晨读小组现在有两人三人，现在是四人了哈，感谢主。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是说当你要怎么不犯罪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的彼此认罪，是不是？彼此认罪的时候，你要有，你不可能随便找一个人你就去认罪，我们还是拿不下那个面子嘛。但是你天天有可以在一起的，咱们那个罪就可以认得很深了，就是那个隐而未现的罪，咋就可以认了哈？平时的话，可能就是说，哎呀，今天跟我老婆吵架了，这个罪，跟老公吵架，这个罪好用。但是那个心里面的，为什么要吵架的那个意念的罪，我们就可以彼此认了，就是在那种那个里面哈，就是说，所以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是要不要再犯罪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看到这个行淫的妇人，她本来要被石头打死，但是呢她没有打死，而且耶稣还要她走了，就这一点点的，就是说好像是从死到生了。但是我们的信仰里面，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不光是这样的一个死或者是这样的生，而是要他在那个五章二十四节里面，他会说了，就是说，那听我话的又信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了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他就是出死入生了哈。这就是我的题目哈，罪得赦免，出死入生。其实我们每个人通透一点，我们都知道，从你呱呱落地，我们就是什么？出生入死，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的，就出生入死。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又要出死入生了哈。这个死的话，不光就是我们在这地上的肉体的死亡，而是那个永远的死亡哈。就是而这个生的话，是近于永生。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有永生。 我们常常说死后得永生，我想和大家强调一下，这次的经文来了，就有永生，凡听我的话信了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弟兄姐妹，这个永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现在开始哈，我们现在就是有永生的，不是说死后进天堂得永生啊。我觉得有个时候我们这些口号要想一想哈，是耶稣自己说了的，就是说凡信我来信我的信然后听我的话的，我们现在听不听他的话？听他的话，是不是？然后那又信差他来的，就是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信我们的阿爸天父，就有永生。永生是从现在就开始。什么叫永生？就是我们和神是有联系在一起了。什么是死？是人和神分开的状况，就是死，是不是？那么我们这个罪得赦免，就是我们所有的罪都被赦了，都被赦，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将来我们所犯的罪都被赦了。只要你来到耶稣的面前，享受他的赦罪之恩。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时候，因为那个老我啊，他还老往后面扯嘛，我们常不常也会犯罪。尽管令秋的脾气好，偶尔也要顶撞良平，是吧？尽管令秋的脾气好，偶尔也要顶撞我妈妈，是不是？尽管令秋脾气好，偶尔也要责备汤米艾玛，是不是？但是我就会马上会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教导我们，这个你刚才又做错了哟，所以我们要顺应圣灵的带领哈。所以就是说，但是我们就是有永生，而且这个永生的话不是我说的，不是令秋说的，是耶稣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其实那一段经文里面第五章里面耶稣讲了好几个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很多也是牧师讲到讲的哈，好几个实实在在，至少三个以上啊，就是说这也就是我们就有永生哈。就是说当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告诉我们，就是说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被抓过去，好像他就是犯了那个行淫罪被抓了，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的一句话就是说，凡没有犯罪的可以用石头打他的时候，耶稣他很智慧的胜过了他的挑战。这次不是我们要强调的，但是他耶稣给这个妇人有了重生的机会，他没有定罪，不像世人就把他搞得死砸于死地。耶稣有赦罪之恩，使这个妇人进入了新生。然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令秋自己，就是那一个行淫的妇人，是吧？但是我们有耶稣，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有永生，我们不再被定死罪，我们脱离了这个死亡，脱离了永远的死亡，我们进入了永生。这个是主耶稣的宣告，是不是？所以我们记在心里面的。好，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好，我们今天所讲的是吧，就是说这是我们信仰我们的基要真理哈。如果说我今天讲完以后，大家对这几句话能够记下来，或者说对这个理解了，我今天我心就欢乐。就是说世人都犯了罪，是不是？不管是法利赛人还是那个行淫的妇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有石头打他，一个义人都没有，是不是？好，也可以知罪，就是说因为他们参照摩西律法，他们知罪了，但是他们退却了，他们没有去享受这个赦罪之恩，所以定罪赦罪都在神的手里面，都在耶稣有赦罪的权柄。也是在同样的约翰福音第五章，他自己也讲了，他说父把赦罪的权，父自己不审判人，父把审判的权柄给了耶稣。耶稣，但是他后来耶稣是说，我也不按自己的意思审判，我也是看父叫我怎么审判我就怎么审判。好，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因信称义哈，因为你看那个妇人，他主啊，他认错了，所以他因相信耶稣，所以他在他的罪赦免以后，神看他就是义人，是因为耶稣的在十字架上救恩成就了，是我们因信称义。好，同时我们也因信耶稣，我们要成圣，就是不要再犯罪了。好，不要再犯罪，就是说我们是怎么能够不再犯罪，是因为我们有圣灵内住帮助我们，就是那有神的话语的能力，就包括耶稣的这一句话，就是说你不要再犯罪了。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就是这句话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 你不要再犯罪了，我已经跟你马平了，你欠的债我已经帮你还了，你不要再犯罪了。其实有一次，应该这个事情要说还是不说，就是我们家老大的时候，在他有29岁之前，有一次因为玩游戏啊，玩游戏他玩游戏被那个游戏捆绑很厉害，以至于他的账上都没有什么钱了，学费都交不了，所以后来良品帮他交了，就是说我学费替你交了，以后从此你不要再犯了。所以只有那一次，29岁以后的男孩子才完全的从那个游戏里面出来，他就把所有的游戏给卖了哈。这是我刚刚想到的哈，真的就是说良品当时的一句你不要再犯罪了，就是同样的，阿爸天父对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不要再犯罪了，就是说我已经跟你把这个洞给补好了，你别再犯了哈。这也就是我们一个成圣的过程。然后我们的这个死罪，不光是像这个行人妇人，就那一次不被石头打死，我们是出死入生，我们是脱离了永远的死亡，是吧？我们进入永远的永生，就是说我们永远和神有关系。在座的每一位是不是和神都有关系啊？是吧？是吧？所以我们哈，所以正因为罪得赦免，所以我们出死入生。哈，用那个罗马书里面讲的呢，怎么用哈？我的罪得赦免了，我出死入生了，怎么办哈？就是说我们在罗马书应该是第5章，他就说因着神的这个赦罪的恩典呢，我们与神和好，好与人和好，还与自己和好。这是我经常跟我妈讲的，她说哎呀我烦我自己，我说你信神呢，你还要和自己和好啊，是不是？因着我们与神和好，所以呢我们和父神有关系啊，我们要去亲近他呀。那怎么办？我们就通过读经祷告和他一起亲近，是不是？好，所以我也帮助大家记忆啊，我说读经祷告定时定点，帮助大家读经祷告定时，就是说记下来，就是说因为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有了永生，所以我们与神和好，重新回到神的家里面。这是我们经常讲的成为神的儿女。那么作为儿女，你有当今的本分，你要和你的父母有沟通，通过读经祷告。好，第二个的话，因为罪得赦免，我们就与他人和好了。当我们与他人和好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别人犯罪的时候，或者别人有了错误的时候，我们不要急于的去定别人的罪，不要那么快的就把那个石头扔过去，多一点怜悯哈，多一点怜悯，少一点自高自大，想到世人都犯罪，每个人都不可能做到完美。所以因为我们人的话，这个那个罪性的话，就是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嘛，总是高高在上嘛，我就说多一点怜悯之心哈，少一点自高自大。好，第三个的话呢，我们与那个自己和好啊，与自己和好的话，就是不要生活在那个罪的内疚过程里面哈，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是忘记你自己以前犯过的一些错，因为想到说神已经赦免了我们，已经赦免了你哈。然后我们努力面前，就是不再犯罪哦，是不是哈？在这里操练那个这个，因为我们的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嘛，所以我记得也在我们的那个夫妻营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操练，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特别是有一段时间我们互相认罪的时候，也就是认罪的话问他，就是当我们彼此认罪的时候，我们会问一句：“我错了。”你原谅我吗？还记得吧？我们去过夫妻营的哈。配偶装就是我说弟兄，我今天做了什么什么不该对你吼，不该对你凶，我错了，你原谅我吗？对方会说，他说我原谅你，因为耶稣原谅了你，也原谅了我，我原谅你哈。有这样的操练很好，不管是配偶之间，还是跟孩子之间，特别是有小孩的，他们会非常的学会这样的，挺好的哈。所以我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操练，我也就勇于认错，因为耶稣都赦免了我了，那我也就赦免你呗。耶稣也赦免你了，我还抓着干嘛呢？哈，这个就是说要多一点怜悯啊，然后也忘记你自己的这个 过错哈，就是有好多人是生活在那个内疚感里面出不来。真的，弟兄姐妹，就是说不要了，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有的过犯、过错已经付了，就不要再内疚了，勇敢的向前走出来。如果说为了帮助你走出来，如果说你愿意找一些信得过的弟兄姐妹一起互相的代祷、互相的认罪，有一种仪式感也很好。不管你是放气球也好，还是你把那个纸片写下来烧了也好，就是说把那些神的话语默默的记在心里面哈。所以今天我的信息就差不多了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话也就是说，凡没有犯罪的就可以用石头打人，大家能够记在心里面吗？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在批评他人的时候慢一点，慢一点哈。然后耶稣也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有什么事情放不下吗？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但是说你不要再犯罪了啊。就用这样的话语让我们都刻在心里面，让我们有这个享受神的赦罪之恩，这是何等的恩典哈！就是说我们的回应是因为神已经使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就当以感恩的心，是吧，谦卑的心来度我们在世的日子。如果说具体要怎么操练呢，最近我们的以弗所书里面有非常具体的操练，就打一个小小的比方，说仁慈笑语一句都不要出口，是吧，不要浪费光阴。如果说我们就一句话，不要浪费光阴，我们记得我们的小组在讨论这个的时候，不要浪费光阴，就是说不要把你的时间用在不荣耀神的方面。如果说有一点点哈，那你就是犯罪了咯。或者就是昨天晚上的举日学里面，你当知道要行善，你不马上去行，这也是罪了呢。所以我们很容易犯罪，但是我们有神的赦罪之恩，我们就得轻生，得自由。我很喜欢《何等恩典》那首歌，哈，我们有请我们的敬拜小组，我们一起来唱《何等恩典》，就是因为我们的罪得赦免了，这是何等的恩典，使我们脱离了捆绑。我们当应谦卑的心、真诚的心来赞美我们的神，也就是口号式的，就是我们活出与所配的恩典相称的生活。至于怎么操练，鼓励小组查考以弗所书的时候，大家对着这样的话来操练，好吧？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神，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接受上面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你的荣耀。但是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爱就从此在这里显明，使我们罪得释放，成为你的儿女。你也叮嘱我们不要再犯罪，你在里面释放了我们，你释放了我们，也赐我们有永生。阿爸天父啊，让我们就在听你的话，照你的话去行，活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使我们在地上不虚度光阴。因着我们的罪已经得赦免，我们已经是属基督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